各位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回忆录的第十六段啊。那个我因为上一段十五段呢是讲到的1954年的一些重大的变化，那么1954年的确是一个变化非常多的一年。我觉得呢就是用那么一讲的节目呢，我真还讲不完这些事情。那当然我今天想细细讲讲。那么按照上一次十五次的讲法呢，有几个问题啊，或者有几个点我想把它深入一点。那第一个，我就是说1954年呢，这个我在武汉是读了一年的小学啊，那个时候基本上的就进入了这个语言的状况，能够讲湖北话了，当然讲得不好啊。到后来到初中高中以后，因为所有的同学都是这个武汉人，那个、我的武汉话呢就逐步的就讲好，但是呢和那个真正街上那种一般的市民讲的武汉话呢还是有些区别啊。那种方言我是到了比较晚我才掌握的，这个到差不多高中了就可以讲得非常流利了，就是可以乱真了。但是呢这个我讲方言啊，当时呢我在整个武汉音乐学院呢，就是在那个中南音专中南美院的那个院子里呢，大家说你的广州话讲到现在还讲得这么好呢，那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大院里面都是讲广东话，那个大院一直维持到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在讲广州话，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多这个一群人聊天的话，大家都是广州人，那广州人的比例很高，这是第一个。所以呢就是在武昌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保存了一个相当的广州话的空间，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什么大家说你这个1953年就离开广州，你到真正的原则上来说82年才回到了广州，那你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你的广州话讲的几乎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我到广州去可能有几句话，那个因为是有些字，这些字呢是用普通话学的，那么再把这个字把它翻译成广州，我有些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犹豫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听不出。我离开广州这么多年，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学院的一个环境啊。我记得当时食堂的大师傅都有好些是广州来的啊，那么家属里面广州人的比例也很多。我刚才我在前面讲过一个广州人的那么一个圈，那个在这个地方呢这是非常特别的，很少在别的城市有这么高浓度的广州人的圈，是因为把一个广州学校搬过来。那有些人会说你这一共讲的就是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老师从广州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从广州来了一两百个学生啊，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广州话的一个环境，而毕业以后很多这些学生呢就留下来当老师，所以呢这个广州话呢就绵绵长长。另外呢就是从后来陆陆续续调进来的一些人，这也是广东人。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南音专中南美专的这个考生的这个面呢是中南五省，就是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那广东来的考生很多，所以后来考进这个学院的那个也是大量的这个广州的学生。那一直到了1965年左右，这个每年招生广州是一个大头啊，导致河南的学生的比例就比较少，湖南的有一些，广西的就少啊，大概是这样。这个比例广东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当然湖北本地也有一些啊，但是广东总是处在一个高的比例，这就造成了整个那个学院呢是一种广州化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家里全部是广州话，隔壁左右也是广州话，这样的在一个非常非常留恋的并是老广州话的环境里生活，才有了这么多年。我在这里呢讲这一点呢，我想主要是想给大家满足一个好奇，就是你其实在广州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是你怎么说你是广州人呢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方言。当然呢我因为以后有很多年每年都回广州两次，一次都是一个月，就是从1973年到1977年每年我都在广州有两个月，所以加起来呢在广州呢也有很长的时间，并且那个时候回广州是参加进出口交易会的工作和联系一些业务，所以那个时候呢广州话呢 用的非常的多啊，并且在广州呢又认识了一班新的朋友，所以我基本上的这个广州啊没有断。那个当然到了后来晚了，到了洛杉矶，那么这个广州话的环境好像就淡了一下，但是呢到了这里以后呢，我的周边的一班朋友又是都是广州来的啊，或者是香港来的，这个环境呢又是非常的密切。到了2003年以后，我这个到汕头大学去担任这个设计学院的副院长啊，然后到了2013年，十年以后，我当了正院长。那么手下工作的很多香港人，大家知道，因为汕头大学是李嘉诚基金会啊投资的一个学校，投了100亿啊人民币。那么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我的广州话呢反而得到了提高，那就是讲香港腔的广州话。所以呢有这么一个连续的这个广州话的环境，我的广州话基本上就没有丢。这个回答了一个，给大家回答了一个疑问啊，大家说你这个在广州并不长嘛，你这不算广州人。其实呢这个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广州话的环境就非常的非常的连续。我下面呢就讲一讲当时的这个54年、55年、56年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情况。武汉那个时候非常小，我前面讲的那个城市很小，那个往南走过了大东门小东门，外面就已经出城了，那就是大东门小东门吧。大家知道现在大东门外面有个叫长春观，是个道观，那就出城很远了。这过了长春观就到红山了，那时候红山大家知道红山出这个红菜台，那个现在大家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那个地方高楼林立，哪有红菜台啊？其实当时红山外面都是田呐、啊，这样又走很远，然后才到了那个武汉大学的牌坊，那个到了街道口，那么再进去有一条很长的路，再到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是个孤零零的一组建筑，那个时候华工也没有啊，有华师啊，华农也是院系调整以后所产生的，所以那个地方非常远的，丢得很远。那么武昌呢也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长江大桥啊，长江大桥是好像到1957年才通车的，所以武昌呢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它没几条马路。这个从我们住的这个解放路啊，这个解放路走到那个后来大桥的引桥，通过那个地方那就是佘山啊。佘山呢当时呢就是要做长江大桥，所以把那个地方呢就有些地方隔断，但是没有把路切断。那个地方是武昌最热闹的地方，叫这个街道口吧，啊，叫街道口。武昌的老城呢在紫阳路的那边，但那边呢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遗址的，有些老的武昌的城墙，有些老建筑。当时紫阳路的公园里面有些纪念碑，但是我估计都是民国的纪念碑。所以武昌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啊，这几条路，彭刘杨路，这个民主路，文明路啊，这有怎么几条路啊，紫阳路，解放路是一条横的，解放路再往上就没有了。那个佘山上打了一个洞，我们叫鼓楼洞，那鼓楼洞通过去呢就到了另外那边啊，这个民主路吧，好像是那个再出去一点就到了这个小东门。小东门就是这个一个学校啊，原来好像叫中华大学吧，后来那个地方叫昙华林啊，昙华林呢有很多这个学校的那种西方的建筑。贫民区很大，武昌那个时候贫民区一片一片的都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横街窄巷，所以武昌呢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的啊，就爬爬佘山呢 那就算了不起了。如果到郊区去远游，那就是爬红山，那大概也就是这样，到红山能够爬爬那个宝塔，就算是一个一年一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里面还有和尚，长春观里面还有道士。那个时候武昌城里这个道观很多，庙很多，我们的这个中南英专中南美专一走出来有个地方叫三佛阁，那里就是一个庙，一个不小的庙啊，那个庙里面有和尚啊，在这里诵经的。 后来呢，这个庙呢就被没收了，就变成街道工厂。再到文化革命66年呢，这个红卫兵冲进去，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佛像啊什么的都全打光了。现在那个地方连庙都拔掉了。其实当时很多的庙，那个老百姓呢，这个对于佛教的这个崇信呢，还是很真切的。这个就是一个那样的城市，很小的，也没有多少的这个重要的工业。大家说后来不是有什么锅炉厂啊，武汉锅炉厂啊，有这个武汉钢铁厂啊，等等这些大工厂，武汉重型机装厂啊，其实那些工厂都是苏联援华的设备。那也就是说到了1957年、56年、57年、58年、59年，慢慢这些工厂才形成。我们1953年、54年去的时候，这些工厂也没有，就是一个非常清静的城市。水非常多，到处都是水啊，就武昌、汉口、汉阳都是水。那个对于我们来说呢，真正的很幸福的事情，很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母亲或者是朋友啊，带着我们坐那个轮渡啊，这个到汉口的去，因为汉口下了船啊，到了这个江汉关呢、啊，就是武汉关的那个大楼，那一进去就是租界，英租界，英租界呢，那完全就跟上海的这个外滩一样，高楼大厦，汇丰银行。里面有很多日资的银行，有各种各样的银行，并且呢，它沿江的一排，那一直就拉过去，它有纵深，一直到中山大道，它都是这个租界的区。从这个，走上来的，我们说这个武汉关进去的那条江汉路，江汉路往北、往东北的那一段，一直过去。是五个租界，南或者往西南的这一块就是华界，华界呢就很破烂了啊。我们现在说这个，销售一条街，什么汉正街啊、六渡桥啊，这些地方呢，事实上都是华界的啊。那个感觉呢，有点像上海的华界啊，里面也有个大世界叫民众乐园。六渡桥那里呢，还有个孙中山的铜人像，是一条多头的。那个地方呢，就华人密集。然后再到这个汉水、长江交汇的那些边缘呢，那基本上呢就是贫民区。这个汉口呢也是很窄的。那沿江大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做，有条沿江路，然后进去呢就是一条横的，最贯穿的就是中山大道。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再往北的那条解放大道还没有修建，到后来才修建。那么京广铁路啊，当时这个京广铁路是从这个境内过的，也就是从淡水门呐、巡礼门呐、这些一直过来，大智门呐、这样一直过来。这个路呢，就在汉口呢就切成两半，就是在现在的中山大道和解放大道中间，这是铁路。这个汉口人呢，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叫汉口里，叫做铁路里和铁路外。他们说，你是哪人呢？汉口人。铁路里是铁路外，这个话很刁蛮的。如果我是铁路里，那你就真正汉口人；你是铁路外，你就乡下人。因为铁路外就都是有水啊，张公堤嘛，那就是防这个张之洞做的一个大堤防。因为汉口啊，经常每年都淹水，就做的。张之洞做了一个堤，叫张公堤，就把这个城市在铁路外呢就围出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事实上汉口也是很小，但是走进去，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俄罗斯的租界，然后是日租界是最差的，因为已经走到这个就完了，就完全到了东面啊，就是日租界东北面。大概是这样，但是英法德俄这些租界都有一些非常好的房子，所以那种感觉啊，你在里面走，那恍惚之间呢就走到上海的这个租界。当然呢，武汉的这个租界呢，一个是体量没有上海大，这是第一个遗憾。第二个呢，就是拆的太多，因为在解放以后拆掉了一部分，到文化革命期间和文化革命以后的这个大建设拆得更多。 拆的有些整个的街区都拆的没有了，现在的而在那个旧的租界里面也插进了很多这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这个新的楼插在里面，所以呢这个租界的面貌在武汉呢现在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凋零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没有保住啊这个文化区。除了租界以后，武汉呢也有上海的里弄啊，在武汉叫里份，也就是石库门这样的结构。那这一类的东西呢在汉口呢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现在保存下来有些名字，那就和上海的石库门的保护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上海的石库门也保存得很不好啊，就是留下了很少一点，像这个新天地那是由于这个一大在那里开会就保留下来了，好像共青团成立的地方在淮海中路也保留了一个非常好的石库门，那除此以外其他的都在凋零的状态当中，好像也没有计划要大规模保护石库门，因为它占地太多。武汉的里弄也叫里份呢就破坏得很厉害。我们到武汉的时候呢每个周末呢父亲呢都会带我们到汉口。到汉口呢我想有几个开心的事情。一个呢就是到那个中山公园，到公园去玩划划船呢，因为武昌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很像样的公园。大家说不是有东湖吗？东湖当时只是在东湖的东湖风景区那个地方有一小块，那别的地方什么墨山呐、啊，这个沿着东湖边的路都没有修通的，那个沿东湖边这边都是武汉大学，对面墨山的都是农村，农民呢是坐船出来的，所以东湖风景区呢一个不方便，第一个非常小啊。行营阁也是五十年代才修建的，所以东湖呢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并且它很远。到汉口很简单，从武昌我们走路走到江边，顺着彭雷洋路走到这个江边，那么就是坐这个轮船呢、啊，这个就到了汉口，那就非常方便。并且当时轮船有几个汉口的停靠点，有一个停靠点在四关店啊，那个另一个停靠点在武汉关，然后从武汉关再往下一点，到了那个江岸区，也有一个码头，那个码头呢可以坐船到这个武昌的徐家棚，就是武昌的北站，所以呢到了汉口呢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在汉口非常好玩。那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就吃好的东西，吃好的东西主要是西餐，因为整个武昌呢没有什么西餐馆，武昌是个很土气的地方，就是很市民的地方，汉口呢是个洋气的。从这种人来看汉口呢也有很多人呢因为原来在租界里面工作过，和上海的租界的人都有点相似，就是一般来说都懂一点英文啊。第二个呢就是仪态这个态度不厉害。第三个呢他们的讲的武汉话里面他一般不会带那些脏话啊，就是武汉话每句话都是脏话，一口一个婊子养的，一口一个你妈的，就是这种很多很多的那个话非常非常频繁。但是在这些汉口人里面呢，就是在租界住的这部分汉口人他没有这个习惯。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住在这个圈的，他们呢都不会讲那种太市民的话，就是讲那种官式的这个汉口话，这个是有明显的区别。现在没有了，现在整个打成一片。那个如果有些朋友住在六渡桥一带，那就是市民的话。那我因为读高中这个班上的有一批这个汉口来的同学都住在六渡桥啊，就是六渡桥的那个孙中山铜像旁边的这个里面的住宅，所以呢跟他们学了一口非常非常地道的汉口的这个比较下层的话啊，这是我后来的这个事情。那么到汉口吃西餐呢，主要就是租界啊，这个英租界后面就是法租界，在英法租界当中呢就有很多这个建筑了。后来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街区，那个街区的两边呢都是非常讲究，那个地方我很喜欢。那个一个呢就是它有一家白俄办的一家西餐馆叫邦可啊，我不知道俄文原名叫什么，叫邦可。邦可呢是吃正式的大西餐，并且呢它那里有非常好的点心啊，像泡芙啊， 奶油点心啊，拿破仑啊，它都供应。你想想，五几年那个时候已经不兴这些东西了，那个地方还有的。那个鄱阳街旁边有一个叫兰陵市场，在那个市场里面可以买到做西餐的菜，我父亲都会去买很好的咖喱啊，还有红菜头啊，做红菜汤的那些洋的东西，在那个菜场呢就有的啊，那个很洋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些小的西餐馆，那个在那个我说那个三角形那个街区，那个有一个有里面有很多里弄啊，里份啊，这个里弄口呢有一个摆地摊吃西餐的，那么叫了一个很雅的名字叫靠墙泰，就靠着墙，我就太平了，就靠墙泰。这是呢几个人在那里做的西餐，坐在路上吃，味道一点不比大餐馆差。在那里吃猪排啊，牛排啊，那个时候牛排不多，猪排多，炸猪排啊，有这个土豆丝啊，有沙拉啊，这个有红菜汤啊，这个做的种类不算多，但是味道非常好。这个呢是我的父亲的首选，因为那个地方他比较便宜，带了两个儿子坐在那里吃西餐，那这个是一乐啊。第二乐呢就是看书店，那个时候的有两家书店，在那个江汉路旁边的一条小路叫做交通路，那两个书店呢解放前的书店，那模样长得像纽约的那种旧书店，那个估计也就是解放前的书店。那么两家书店，一家叫古籍书店，就卖旧书的，一家呢叫做这个外文书店，是卖外文书的。那两个书店里面呢大量的书，这两个书店现在都没有了啊，连交通路都为了做旅游扩大了，就是交通路上面的那个石头啊，都是那种是欧洲街道的那种方块的石头，就很大很深的埋在里面，在里面走了100多年，在租界的时候，那个走到那个交通路，基本上走到一条外国路，两边都是书店啊、印刷厂啊，这么一种。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精神的一个气味啊，一直到1965年，文化革命爆发以前。我还去这两家书店，当然经过历次的这个整改，里面的书少了很多，但是里面有些书呢是不可多得的，比方说这个外版书，那个里面呢就卖这个苏联对中国出版的书，像苏联画报啊，这里面起码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啊，还有我们说最喜欢插图的星火画报 Agnew 也是在这个地方有的卖，还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些书，那这个呢是对我印象很大，因为我喜欢新华书店，那么新华书店呢都武昌的新华书店两家我都跑完了，一家在这个民主路，一家在这解放路，这两家新华书店我是老跑的。后来在这个交通路口，也就是到这个武汉大学门口那边，这个才开了一家新的书店，那个是很晚的事情了，所以呢到汉口来说那就是一种精神的气味啊，那个给我补充了很多东西，那这是关于武昌的回忆，我讲的这些。讲讲那个1954年为什么我爸爸会被嫌疑上要这个作为这个书反的对象抄家啊，这个我昨天呢讲了一点，今天呢我补充一点。我父亲其实引起怀疑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无线电，这个人呢是个无线电迷，是个音响迷，他自己会装这个用电子管装的这个唱机收音机，并且喜欢听短播，解放前就是这个习惯。那么到解放后呢，他在广州呢搬到武汉53年呢，他带了一台很大的这个唱机，下面是可以收这个长播中播短播的一个收音机，下面有音箱，因为后来搬家太大了，就那个是很大的这个柚木啊，把柚木的下面音箱锯掉了，那么另外呢回来就又装了两个喇叭，那么里面呢他自己呢也焊了一下，把它提高可以收短波，这个上面有一个真空管的一个管的绿眼睛，收音机打开那个眼睛是绿的，那么如果接收的好呢，那个绿眼睛整个绿，不好的话呢它会闪，非常现代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完全就是一个音乐发烧友，上面还有一个唱机可以听那个76转的这个唱片。他呢这个上完音乐课呢，他白天呢就摆弄这个音响，晚上呢声音放得很大，这个用这个音响听音乐，并且呢在家里呢也是听听外国的这个音乐。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估计就是他引起注意的，因为这个是很多人不懂啊。那个时候就让说他家里有电台，那你看1954年那个要打击这个特务，那就家里有电台的那还不是特务，我想这个是主要原因。这个收音机的瘾啊他下不去，1954年搞了一次，他不接受教训，继续再搞，也舍不得丢啊，继续听。那么到了1957年反右，他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以后呢，他就收敛一点，就不敢听了。后来呢，连人都被放到那个去劳动改造，送到这个钱江的农场去改造，改造了一两年呢在那里。那么回来以后呢，1962年呢就给他摘了右派帽子，因为他是一个专家，又重新启用他，先让他在图书馆的唱片室去编唱片，因为他懂外文。后来呢又把他恢复教学，他呢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过了，这个音响呢还是在瘾啊，并且呢那个时候呢他还到外面买些喇叭呀，把它截出来做低音啊，所以呢他又搞起来了。所以到文化革命呢又吵架，就是反反复复，每一次我们家的那台收音机呢都会给拆过来翻过来找专家检验，都不是发报机。但是呢谣言沸扬，有些人呢就开玩笑说你们家的收音机呢是可以和中央情报局接通的。我说我们家哪有那样的设备呢。所以我父亲，我今天补充一下，俗反呢他被挑出来去搜，那主要的原因是跟他的无线电啊，他这个爱好啊他一辈子都没有解决，他就是喜欢听收音机。当然到后来了，这个设备更加先进的，也有了这个晶体管了，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在广州的时候我记得我弟弟王羲之给他装了一台很好的音响，他也不怎么听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很差了。这个就讲到补充一下我父亲的这一段。再补充一下，就是当时怎么吃饭。那个时候的吃饭呢出现了食堂，大家要去食堂，并且呢用饭票，就学校印的饭票，很简陋的1分钱5分钱这样。所以每个月呢家里呢就去买这个饭票，买了饭票呢在食堂就打饭。这个饭呢就是一律的，有7、8个菜啊，这样有点有肉丝的榨菜肉丝啊。然后呢早上是早上就变了，早上没有牛奶了，就是馒头稀饭油条啊，那个时候开始习惯。所以这个食堂饭就变成了那个吃饭呢是用这个箔子蒸的，就是那个瓦箔蒸的饭，瓦箔蒸的饭，那么打回家，然后呢再买两个菜。父母呢也真是有时间，晚上呢才会做一个菜。早餐呢是走路到学校，学校对面呢，大家解放路小学就三一小学对面呢有一个民航售票处，民航售票处旁边呢有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地方，那房子拆了，后面的一条街叫后长街，那个当中有一栋房子，百货公司和民航售票处之间是个空的，那个地方呢就摆了很多摊档，我们呢就在那吃早餐，这就真正尝到了武汉的早餐，所以呢对武汉早餐非常的喜欢啊。这个武汉早餐就是热干面啊，5分钱一碗，非常好吃。另外呢叫一碗这个福子酒，也就是那个米酒，汤圆米酒，几分钱啊，大概这样。还有一种叫窝窝，窝窝呢就是米粉或者加上绿豆粉，这样呢放在油里面炸，当中呢有一个帽，就旁边软中间脆，这个窝窝很大，现在没有了。还有一种叫粑粑，粑粑呢也就是米饼，两一对用米呢在那个平底锅里面煎一下，那么两边呢是两个米粉，有些有点发酵，有点酸味。米饼当中呢如果讲究一点，放一点点红糖，把两对饼呢把它叠起来，两边后面的是烤糊的，这就觉得很满足了。那么当然还有更加讲究一点的，那就要到一些小店去吃了，像什么这个米酒啊，护汤米酒啊，大家记住武汉的几个重要的东西，这个其实都还得到汉口去吃啊，比方说汤包啊，这个鸡汤啊，还有这个好的豆皮，这些都要到汉口去吃啊。老通城的豆皮嘛，这个小桃园的鸡汤啊，这都是汉口的，汪玉霞的酥饼啊，这些都是一些名词，那个只有周末才能去的啊。豆皮呢街上也有，我们出来的那个彭德阳路和武昌 邮政局对面那个转角就有一家做汤包煎生煎包豆皮，没钱呐、啊，所以呢上学那个早餐的那五分钱的早餐钱就吃掉了，回家的时候就围着豆皮看，偶然有一点钱可以吃一碗豆皮，那觉得真是天上的那个味道。那这就是补充武昌的那一段。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讲。